大家好，欢迎收听马祖系，我是马叔。干，等一下，先把手机关成勿扰模式，不然史丹在那边吵闹的话，手机会震来震去。鸡排他那边一直跟我推荐，叫我买音响，叫我换那个一台新的，应该是 Suncore 的吧 ？Suncore 的 X600 是不是？好像是这个，它有个提像提的那种设计，然后又是金属色，我觉得干真的蛮好看。然后我加上我现在这个小台的音响就是 Suncore 的，我觉得就是很便宜，然后又在这个集聚，我真的觉得算是非常好。我觉得我对音质算是还蛮 picky 的，我都觉得它的音质真的还算还不错，以这个价位来说，所以我就对它这台蛮好奇的。但是我就已经最近又拿了一台新的音响，我看这台新的音响就很厉害，这个牌子就叫 Audio Pro。感觉真的还蛮凶的，就是又是瑞典牌子又敢叫这个名字，感觉水准就是很高。对，然后这台的声音真的蛮赞的，我相信他拿来他后面他，但是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不是携带型的，所以他一定要插着电。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他音效什么都更好，然后因为他后面其实是有很多接像唱歌啊那种音源线音源孔，所以我觉得他是拿来做 audio， 可能是人家开演唱会这种规格，人家真的会用他们的东西，我觉得其实蛮酷的。就是你看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很专业或是很经典的一些品牌，例如说像日本就 Uniqlo， 有 Sony， 有一些 Panasonic 这种东西，车子有汽车，有什么 Lexus Toyota，就是我觉得其实品牌这个东西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在讲到这些品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台湾很可惜，台湾有这么好的一个制造业的经验跟底蕴，但是可惜没有好好的包装成品牌这件事情。你看其实国外这些做的东西它的品质什么的，台湾绝对都有机会比他们好，除了纳智捷以外，看纳智捷真的是一个悲剧。不过我是觉得纳智捷是一个很勇敢也很必须的尝试，因为台湾真的是需要走出自己的品牌。那我觉得严凯泰先生，我觉得其实他真的很屌，他真的是一个很屌的人。其实也很难过，就是那个时候听到他过世其实还蛮震惊的。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些八年级以后的，像那种九年级 九几年出生的，是不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严凯泰。我觉得他对台湾来说，整个台湾不只是工业的部分来说，其实是有一个蛮重要的影响。因为我觉得创办品牌这件事情是台湾一直都做不出很成功的一个事情，就像 HTC 其实都有达到一定的程度，但就是 HTC 可能好啦， HTC 可能比纳智捷好一点啦，但是因为坐车的这个资金真的需要非常大，然后技术成本需要非常高。因为基本上台湾之前帮人家代工，可能在汽车这一块并不是我们最强的制造业，像你说像 Detroit 他们汽车制造真的很厉害，那我们可能顶多是制造一些汽车内部的一些小零件。很多汽车我就相信应该都不是在台湾做组装或者什么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你说当初裕隆要搞这个纳智捷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自己我是觉得本来就没有特别看好，但是会期待，就觉得说其实这一步路真的是得踏出来。所以我觉得严凯泰先生真的蛮屌，而且我那时候，我现在在看他那个维基百科，他说那时候他在中学的时候是念在兴，我那时候原本差点去念在兴，后来去念东山，干他，不过他是中学啊，我是去念高中，对啊，那时候就在新店念高中。他说他后来去赴1979年去美国留学，去纽泽西的潘尼顿高中，这没听过哎，哦，他高中就去了，你看其实。真的是家里也是有在培养，真的是很早就送出国，后来就读莱德学院企业管理学系，并获得美国圣若望大学是什么 ？St. John's of NY 荣誉商学位博士学位，干好屌！我觉得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再念博士啊，他妈我真的是不会念书，我这辈子念到 Master， 我觉得就已经超过我对我人生的期待了。不错，我还是挺替自己感到骄傲的啊。虽然这个真的是念得好累，然后又很烧钱，但是有朝着自己目标去完成的，要完成，要往在前往这个完成 Master Degree 的这个路上。他回台湾之后就马上接手裕隆，虽然你会想说，干妈的又是一个空降部队，但人家是真的是有实力的啊。我觉得空降部队也是有分，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很好笑的是，听到那种 有人说，欸，你家人是空，你是空降部队什么的，干很嘲讽啊，因为你没有啊，干你羡慕人家是空降部队啊，如果你今天是空降部队爽不爽？干当然爽啊，你比人家少努力15年20年你不爽吗？有什么好不要的？我当然要啊，而且你嘲讽我空降部队干嘛？要怪是要怪你爸啊，对不对？之前就是我 X 的哥哥，其实他哥哥人蛮好，对，我觉得他哥也是蛮酷的一个人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他哥很chill，他哥也会抽他嘛，我想说干也是蛮凶的，但是不是像我们那么凶，但是我觉得他哥也是很酷，就是常看他 po 那种 Instagram 的 stories， 就是他跟他老婆一起出去，然后还真的很像还是很年轻人那种感觉，就是虽然他哥应该比我们大，忘记大个5岁了，应该有35、36，就是还是很 chill， 然后每次常跟他朋友一起去吃什么，每次看他们常去酒吧去吃什么串烧烧烤，然后吃火锅什么，就是好几个好朋友，然后带着自己的男女朋友一起聚在一起，然后可能刚结婚或怎么样，还能享受两个人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欸，他其实这种生活的 pattern， 其实是我要结婚的话，我也不想要马上有小孩这种 pattern， 就是还是可以跟朋友跟另外一半一起 hang out， 我觉得这种还是目前感觉比较 chill 的这种生活模式。但那个时候呢，为什么会讲他哥呢？因为他爸其实是自己在开了一间小的那种空压公司，他们家就搬去林口，因为把那个公司办公室设在林口，然后他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学类似这种电机啊之类的科系，相关科系啦，所以其实他哥的学历是完全算是符合他爸公司的这个专业，比我们这种什么什么建筑啊什么设计啊或什么甚至财经什么的都还相关更多，因为他里面有一些电路板的设计啊什么东西他都可以看嘛。那时候他哥其实一开始是先在外面上班，他哥那时候好像是在创建还是伟创，对，其实他哥也是去大公司的，也是做这种应该是可能类似工程师的那种，但他哥又不是像那种工程师很宅的个性，对，反正他就是去这种科技公司嘛，然后后来他先在外面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回去他爸公司上班，后来上一上不到一年就不做了，我想说干啥小，要是我他妈要是我爸有公司我就回去接，不过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东西旁人都会这样想，可是你有时候真的很难想象你回去家里的时候做事情会有多痛苦，对不对？你稍微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都要跟你爸一起工作干，然后你回去还要看到他干，你会觉得就烦了吗？感觉会很烦耶，我觉得跟爸妈感情好但是也不用好成这样，就是成年人都需要自己的生活的那种界限的感觉，对啊，如果你跟你爸妈的关系就除了是父母以外还是主管对下属或甚至是同事这种关系，我觉得多层这种关系会觉得变得很累，干我现在怎么开始在帮他说话了？对，但是我的个性啦，如果我觉得我认真觉得这个公司是很 promising， 我甚至觉得他有觉得我帮他赚更多钱的话，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会是一个动机。对，但他哥就属于更 chill 那种人，想要享受人生，他就觉得说，哦，人家讲他是空降部队，他就觉得做的不开心，有压力，可能同事之间有在耳语什么之类的。我想说，干你有什么好耳语？这些人都是一群大叔了，你们真的很无聊啊！你们这边靠背靠步，公司以后还是传给他，对不对？你们这时候在那边酸他，干他以后上来的时候，你们他妈就知道了，是我通把你们处理起来，对不对？要怪就是怪你们老爸没有好好干，对不对？我老爸就是比较屌一点，对不对？以后就是我处理你们，而且我觉得其实人有实力的话，你不管怎样都不用害怕，你把实力拿出来，就算你是空降部队，你就是本来就是当主管的料，你就是比他聪明啊。对不对？你就是要展现给他看，让他知道你就是他妈他老板了，你是货真价实的 boss。然后我看到他写说，他回来其实是接受到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时间点。他说他14岁赴美留学，24岁回台湾，任裕隆汽车首席副总经理。哇操，这么屌！25岁任裕隆集团执行长，欸，我靠，25岁做执行长哦，欸，干这也太惊人了吧！真的是因为 podcast 的关系，我跑来看严凯泰先生的这个生平事迹，我说第一次看这么仔细的生平事迹，26岁就任执行长，这有没有画后篮啊？这个是不是 ChatGPT 乱掰？这是 Wikipedia 吧？26岁与女篮球国手陈丽莲结婚，好屌哦！更看这个不是，我是陈丽莲，好屌！陈丽莲怎么戴一个这么酷的墨镜？这墨镜也太潮了吧！他说30岁千场三亿南下办公，哇操，太难，这是他决定吗？35岁就是中华汽车副董事长，裕隆汽车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干他怎么这么屌啦，他35岁，那我还在冲他小。36岁辞去总经理，汽车总经理专任，现在专任副董事长。42岁接任裕隆集团 董事长，哇，从执行长变董事长，干42岁就做董事长，45岁提供国际花博接驳电动休旅车。对啊，你看2018年其实真的没有很久，那时候的疫情的时候，他就12月就在荣总就默默的过世，他好像也是想要很低调那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回来看，我觉得看他真的也很厉害。你看他是空降部队没有错啊，但是如果没有他，你觉得其他人真的干得来这种事情吗？有办法做这种 pioneer 这种事情吗？我觉得你要做一个先驱，你要做一个先行者，你除了要很大的勇气以外，你真的要有这样的能力，你才可以去 carry 这些东西。他说他回来接手玉龙企业的时候，实际经营，因为玉龙之前开发飞凌101系列，这什么鸡巴车？我来看一下，我看有够丑的，难怪会拘掉。他说车系而财务大伤，经营困顿。他说接手后之后，先导入了霹雳马系列车，我看一下霹雳马。我靠，好啦，看起来是真的帅多嘞。霹雳马系列车虽然车系受年轻人欢迎，但偏向运动化的设计使玉龙在中型房车上节节败退，因此不论资历和能力均遭受外界质疑。但我觉得霹雳马好看很多哎，但是我觉得你看他马上回来就遇到 frustrate， 马上就遇到挫折。他说在获得林信义的支持下，实施迁都三翼厂办合一，他自己就南下办公了。他着手开发。这叫什么 Sephiro？ 哦 ，Sephiro 我都听过哎，我靠，真的是蛮经典的哎。你看这些汽车真的只会出现在那种以前的那种国片里面，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要好好保存下来。尤其是像现在的 ChatGPT， 我觉得 OG 这种台湾珍贵的这些纪录片、这些资料真的要留下来，就是可以让以后更多我们的下一个 generation 去了解过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像我对历史很有兴趣，也是因为你会了解以前的东西，你才会知道现在的东西有多好，你才会更去珍惜它。对啊，你才会去 appreciate， 甚至很惊叹这样的进步，也享受了这些东西。知道历史对于我来说啦，是一种很有趣的事情。所以你看他回来就直接拘掉，然后后来去搬去南部，然后开发新的百万名的，创下连续两年销售冠军，让玉龙汽车起死回生。欸，你想这个 turnover 有多困难啊？1989年回台湾，然后第一次搞了一个飞凌跟那个霹雳马都拘掉，1995年才花了4-5年就直接开发了百万名车，两年销售冠军，1996年就转亏为盈，看太厉害了。1997年获利55亿台币，兄弟想象一下，30年前了，年获利55亿台币，次年的三一工厂尾牙才上激动落泪，此战一将玉龙从垂死边缘救回，管理阶层和业内人士以造足中心的美誉评价。我靠，真的很屌欸。你说他是不是空降部队？看他是空降下来救你们的上帝啦，靠北。今天没有他出来做这些改变，这些管理人士全部都 fucked up， 回家吃自己的，真的。后来在2007年接手玉龙集团董事长一职，2011投资杭州萧山厂自有品牌纳智捷，期许能使玉龙汽车工业走出代工，推向世界。看到没有，人家的 vision 在2009年就有这样的 vision 了，真的真的品牌真的太重要了。但是我觉得品牌真的是最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也觉得有机会的话，我也很希望把台湾的品牌看有什么嘛可以推向世界，或是创立一个属于台湾的品牌。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动机跟目标。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第一份工作，我干我工作那个也是蛮 fucked up。 我第一份工作那时候去面试了一间纺织公司，因为我就想说我想找看业务类型的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就去，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比较不喜欢就是被困在一个办公室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我坐得住也 OK， 你要我每天进办公室也 OK， 但我想说我比较喜欢其实是有事情可以跟人家沟通，然后可以去解决人家问题，然后达到他的需求。我觉得其实这种事对我来说是蛮有成就感，所以我那时候就一开始就去找一些业务的工作。哦，不对，我一开始怎么样？我一开始是先，辅大的学历也不是这么差。好，我绝对不敢说好，因为辅大就是这个他妈的学店，真的是他妈烂学校。后面篮球场拆掉，该宿舍还是该医院，我整个傻眼呢。辅仁大学没有篮球场可以给学生打球，这种事情他妈会不会太荒谬啊？兄弟们，这你们可以接受吗？只有一个。连外面还有老人来跟你打两个全场，两个全场在台湾，这台湾这个大学没有人比你还少了吧？对不对？你看文化那种，我看打到爽。那辅大我跟你讲，现在同学都要去外面什么合体啊，什么战场地，就觉得干好可怜。想到以前当学弟的日子，就觉得说干还要去外面战场。但我突然就是 讲到这边我就暂停了一下，我觉得突然觉得那种当学生时代的回忆全部都回来了，就觉得回来的意思是说我刚暂停的那一瞬间真的可以完全回到那时候的那种心境跟感觉，就突然觉得哇，那时候大学生真的是无忧无虑，真的是四个字，无忧无虑。我现在就是回去，就刚那瞬间就很能体会那时候哇，真的是无忧无虑感，就是你不用担心你的学费，你也不用担心你的生活费，就是你不打工不会饿死，那、啊、打工就是有点像去交朋友，要、啊、赚一点生活费这样。那你那个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其实也不用担心什么未来，那时候根本他妈 give a fuck， 根本没有去想那么多。那时候干，我记得很猛的是，他妈好像大二那年吧，一个礼拜去三次夜店哦、喔，我靠，我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我跟你讲，现在只要去一天要休息一个月。啊，是没那么夸张，这至少去一天要休息三五天。以前看猛去也超猛，而且是干没有包厢，就这么站着看啊，去也不知道干嘛，去也不会把妹，干真有够废。但是去就觉得很爽，就觉得好像有机会弄到妹。但是他们每次、啊、又不敢跟妹讲话，就每次默默回来，然后互相靠北，没有把到妹。看我们这群都，我觉得我们这群都蛮废，就是都不太会泡妞，你知道吗？都不太会跟妹子主动搭讪。当然现在应该是大家都有进步啦，但是我觉得都是。还是属于男生中里面比较俗辣的那一款，所以我那时候毕业之后想说，我毕业的时候好像去，我毕业的时候就考到了，那时候是考雅思，我那时候托那时候雅思不是没有考托福，因为那时候你们去上补习吧，他跟我讲说雅思可以申请欧洲跟美国学校都可以，但是其实他妈的我要去美国，就考托福就好啦，最快。后来就觉得北兰，反正那时候雅思我毕业的时候考了雅思七分，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多益我考875还是870几，反正就是刚好拿到金车证书，我觉得看超级赛。那时候完全没念，不是要唬烂，真的是没什么念，因为我真的觉得多益真的蛮简单的，就我觉得随便考都可以考了一个还不错的成绩。反正我那时候目标是850啦，放在履历上面应该还蛮好看的。结果那时候我就一开始就想要直接找那种什么外商公司，我想说，我英文还蛮不错的，就是自以为职场是怎么样的。但是事实上呢，跟你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我跟你讲，我投了大概不下60家吧，外商公司基本上全部都是无声卡，或直接打枪，一个面试邀请都没有 ，like zero。我就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我会发现，看这样好像不对劲啊，这样好像他妈的会失业，找不到工作，就开始稍微有点急了。可是又觉得说，其实我知道我自己的工作跟做事的条件不错，然后我英文也还不错，我不至于要做到太差的公司。但是我发现，好，那既然第一没办法一次就投到外商公司，那我改变我策略嘛，对不对？我英文还是不错啊，我条件还是一样，我认为条件还是很 OK， 我就先找找看是不是有台湾的大公司。那我可能在我自己那时候就想说，在台湾大公司做一到两年，就想要跳槽了，想要跳外商公司，钱比较多啊，对不对？想体验一下外商的文化啊，对，就外商就听说很自由啊，美商啊，什么德商啊，我就觉得必须要去挑战一下外商公司，去享受一下那种外商公司的福利。我跟你讲，真的有差，真的差蛮多的。但是呢，我的第一份工作那时候就找了一间船产，因为台湾的船产其实蛮强，找了一间叫丹龙纺织，对，反正它就是一间在三重的附近的纺织公司。我那时候去面试的时候，我就想说，看这个地方啊，看起来挺 scrappy 的，有点怪里怪气。就是左边就是他们厂房，就是在小巷子里面这样子。但是公司你说小吗？也不到很小。现在想起来觉得这公司弄在住家里面还蛮复古，但是就是一二楼都是他们家公司。那时候我去，然后就面试，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面试完他就跟我讲说，他就讲一些工作内容嘛，然后就讲说他们现在有什么客户，他就讲说什么 Zara 嘛，然后还有他们有接 Abercrombie 还是谁，反正我记得有一两个还蛮大的，然后还有 Gap 什么的，就是他就讲说一些他们大都是他们大客户啦。我那时候听了就觉得，好像还不错，就是如果有这些大客户然后的背书，我一说就是有跟他们合作的经验，那我觉得应该学到不少东西，那搞不好可以，是不是有办法认识那边的人脉，或者说甚至放在履历上也蛮好看，说我的客户是 Gap， 我的客户是谁谁谁 H&M， 至少都是蛮大咖的嘛。对，那你有跟他们合作过，结果人家觉得那你做事情的能力什么的应该还蛮 OK 的，那沟通上肯定也是没问题，所以我听一听我就觉得说还可以。然后他那时候也是开32000给我，所以我觉得以一个他那时候上面是跟我讲说是叫国际业务，我就去干，结果就是在那边搞订单的靠背什么国际业务，就是你跟老外，就是你用英文跟人家写 email 搞定订单，就这样，你也不用推销，反正就是有人发 email 过来，你就负责回就对了。我觉得真的是靠他妈的抽完，真的把以前这些回忆的 detail 都想出来，我觉得很有趣。我还记得那时候每天都会跟印度人他妈那边发 email， 但然后那时候的电脑也是那种荧幕厚厚的，然后解析度很差那种，你知道吗？然后我一开始就常常在那边 key 资料、整理资料、回客户的信，就完全没有难度、完全没有挑战性的一个工作啊！我就觉得说，看做了好无聊、好吃力、而且我就觉得最靠北是那时候他有跟我们讲说 Zara 是他客户嘛，其实那个 Zara 是他们客户，是他们以前的客户。其实他们早就已经没有在跟 Zara 合作，我觉得说干这样很蛮靠北的。你说他这样错，他也没有错。他说 Zara 是他们客户，他们说是他们以前的客户，对，那也没错。我就觉得干有点像玩文字游戏这样弄，我就觉得有点不太爽。当然，那是决定离职之后也有想到这个点了。但是那时候我就在那边做了一个月，我就觉得说，嗯，这个不是我要的，我就毅然决然的，就是一个月之后就辞职，因为我觉得说。这个东西虽然简单，但是我在这边做一个月，跟我这边做十个月，我什么时候离职其实不重要，因为我觉得我能学到的东西大概就是这些了。就我在这个岗位上，我看不到我可以成长到什么地方。对啊，就是去这边做个机器人而已。我那时候就其实毅然决然就把工作辞掉。其实我觉得，家离开这样也有说啊，其实你第一份工作32000底薪，算还蛮不错的，虽然要扣什么劳健保什么的，但其实以第一份工作来说，过三字头其实算还蛮不错。那我要不要再做？做满一年再换别的工作，那看可不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累积一点经验。但是那时候我其实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真的觉得说我在这边真的学不到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一年对我来说很浪费，尤其是第一份工作，我觉得我真的要好好找，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毅然决然把它辞掉。后来呢，我就再继续狂投履历，然后那时候履历的资源也很有限，我就上网看怎么样去把104上面的履历改得更好。那时候基本上都是用104的版，不像现在他妈 ChatGPT 什么，你要什么版都给你啊。后来我就进我的第一家公司台玻，台湾玻璃公司。其实我觉得我蛮 lucky 的，就是这个他也是基本上也是处理订单为主，但我们公司是全世界第四大的玻璃制造公司，不是全台湾哦，是全世界。在那个时候啦，我记得是，我就觉得说干，其实进台玻基本上算是我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我进不去外商，但是我要进一间很大的台湾的企业，表示说你能进得了这间公司，其实就 showcase 你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嘛。就像人家你能进苹果，你一定是经过重重关卡很优秀的人嘛，对，就像你能进名校就是很屌，你已经经过重重的考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公司名字的赋予的意义，人家为什么会看你履历上有 Google 有 Amazon 就把你录进来，因为你能进这些公司都已经经过重重的挑战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当时进台玻，我觉得我很 lucky， 然后工作也不累，就是朝九晚五，我这是八点半到，就五点半就下班。我跟你讲，五点半下班最晚加班到几点？到六点。六点以后妈的大楼要关灯要省电，看真的惊了，你知道吗？没看过这么体质这么健康的公司啊。但是就是退休养老公司，你知道吗？最靠背是想到那时候吴敦义，因为我们董事长是非常非常懒的，这整栋楼都是我们台玻的，然后下面的办公室出租给吴敦义，所以有时候搭电梯还会看吴敦义。哎，干吴敦义本人还蛮高的，旁边还有两个保镖，都好像都比他矮。我想说，这个人真的是大增长，自己在自己的办公大楼还要带保镖，随时跟在旁边，到底是做了多少亏心事那种感觉。总之，我那时候就进了第一份工作，就进台玻，而且我觉得其实刚好第一份工作真的也蛮有趣。我第一份工作的两个。这也算第二份啦，算第二份。我第二份工作的三个，我在一个 team 里面有四个人，我就是那个第四个。那这三个人其实，这三个人的故事都很有趣。好，我先休息一下，干，我他妈快睡着了。现在录到27分钟了，是不是？而且今天不知道怎么有点沙哑，而且我刷好牙了，可以直接准备来睡觉。明天上我最后一堂的 data 课，那下一集再续讲这三位台玻老大哥的故事。